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王丹。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报告，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降至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虽然美联储一再加息以冷却企业招聘，但劳动力市场仍有弹性。在截至9月2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四周下降，比前一周减少了 1.3 万，达到 21.6 万人，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23.4 万人。从去年这个时候到今年4月初，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明显上升，一度超过了185万人。但自那以后，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有所下降，从历史标准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联邦政府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美国新增加了 18.7 万个就业岗位，这是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又一迹象。最近的数据还显示，七月份职位空缺降至880万个。考虑到2021年之前，每月职位空缺从未超过800万，这一数字仍然异常强劲。今天，微软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个据信由中共控制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网络，试图利用人工智能 AI 影响美国选民。微软在报告中表示，这些社交媒体账户疑似中共信息站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与中共公安部精英组织的活动有相似之处。报告中的屏幕截图显示，这些账号在脸书和社交平台 X 上都有活动。中共特工涉嫌利用 AI 制作的图像，在网上模仿美国选民，试图传播虚假信息，并引发有关分裂性政治问题的讨论。微软表示，该中共虚假信息网络从今年3月左右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用英语创建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与涉嫌中共大外宣账户此前发布的一些帖子相比， AI 制作的图像吸引了真实社交媒体用户更高水平的参与。今天，美国前总统川普正式通知乔治亚州2020大选案的主审法官，他可能会寻求将他在该案中受到的指控移交联邦法院审理。川普的律师在今天提交的法庭文件中传达了这一消息，并补充说，案件移送通知必须在他被传讯后30天内提交，30天的时间应从8月31号开始计算。当时川普放弃了出席当天的传讯听证会，并对他在该案中受到的13项指控提出无罪抗辩。川普的律师此前曾表示，将案件移至联邦法院可能有助于川普通过援引联邦官员享有的法律诉讼豁免权来撤销乔州的指控。法律专家们大多认为，移交案件并不会使川普获得赦免，但会改变案件的态势。如果成功，川普的案件将由一名联邦法官负责审理，陪审团成员则从乔州北部更广阔的地区挑选，而民主党的势力在那里相对较弱。周四，中国政府表示，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确定派代表出席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10月份的高峰论坛是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中国官媒报道，一些外国政要届时将访问北京，包括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俄罗斯官员最近也表示，普京将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访问北京。批评者认为，“一带一路”实际上已经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作对外扩充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国经济低迷对“一带一路”产生了负面影响，国内债务违约现象层出不穷，迫使当局重新思考进行海外投资的方法。习近平最近多次提到，一带一路项目要考虑盈利的因素。 日前，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欧盟准备制定一项协议，针对中国钢铁征收新的关税。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有分析师警告，中国2023年的钢铁出口量将创下2016年以来的新高，可能危及世界各地生产商。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欧盟的新关税协议如果成功达成，可能改变全球工业材料贸易格局。比起在中国使用燃煤高炉生产的产品，美国、德国以回收再利用金属为原料，使用太阳能生产的产品可能获得更大优势。消息人士说，美国提议对高碳排放和产能过剩的钢铁产品征收联合关税，同时允许符合标准的协议参与方享受优惠准入。双方还试图在美欧峰会之前达成一项重要的矿产协议，让欧洲公司获得拜登政府降低通胀法案补贴所带来的优势。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王丹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